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是平安的神，和平的君。我们用三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以赛亚书》9:6和《民数记》6:24-26。现在我们就先来读经。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读，先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请。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以魂以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第二段经文，以赛亚书9:6，请一起读，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三段经文，民数记6:24-26，请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再开始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时节里面，我们实在要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善哉。求主在这个敬拜的当中，亲自用圣灵与我们同在，使你的仆人，使众弟兄姐妹一起从敬拜里面支取属天的能力，跟再一次的仰望你的怜悯。求主与我们同在，纪念许多在苦难、在疾病跟在这个疫情来对抗的人们，保守他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极需要的平安，就是脱离新型冠状病毒的灾难和恐惧。这个灾难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最大的灾难，在美国现在正在高峰期，有多少万人在这个疾病的当中也有好几万人已经死亡，大家都在家里居家避疫，非常的小心。我们现在所仰望的就是说，求主让这个灾难快快的过去，让我们心里的恐惧呢能够平稳下来，得到平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单单在求疫情的平安当中，我们会忽略一个最大的事。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事呢？梁嘉林牧师他有说了6件事，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他说不要浪费这次的疫情。梁牧师是以前香港宣教神学院的牧师，他已经退休了。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允许的，那你就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主的人得着益处。第二，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疫，而没有靠着神的灵来防备灾疫，你就会浪费这次的 疫情。第三，如果你拒绝考虑死亡，你就会浪费这次的疫情，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第四，如果你只盼望疫情尽快的止住，只为了活下去和正常生活，而不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更珍惜基督，你就会浪费这次的疫情。第五，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来阅读关于疫情的资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读神的话，你就浪费了这次的疫情。最后，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疫情，让它成为基督真实和荣耀的见证，你就在浪费这次的疫情。梁牧师的话真是点醒我们，不要只看疫情，我们还要看自己，还有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实在是需要平安。那我们今天来思想平安，也思想同样这个字的另外意思，就是和平。这个平安跟和平在圣经的字义里面，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是一个阳性的这个名词。它有六个主要的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完整和和谐。我们看到神创造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的一节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非常好，很完整，很和谐。我们以下一些意思，我们等一下再另外再说。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安全和健康。约伯记里面记到他所在的地方，神来保守他呢，田野的野兽都跟他和好，他可以知道他的帐篷是平安的，他的羊圈里面一无所失，这就是知道安全方面、安详方面。第三方面就是指这个物质的昌盛、丰盈。那好多的经节，其中《生命记》十一章十四节，神讲到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个地方是有秋雨、春雨的这个滋润，地上五谷、新酒和油是非常的丰盛。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平安的这个描写。第四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安息，这个平安就是一个安宁。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上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非常的烦乱，他的岳父就建议他要有组织化，要有十人的管理、百人、千人的管理等等。他说，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神要你照他的话去做，你的百姓就可以平平安安。这个平安呢，就是他们可以平静，可以安宁。另外，这个平安的字也是指着人与人跟人与神之间的和平和睦。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个婴孩，神所赐给我们的在预言里面所讲的，说他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叫做 和平的君，他赐人和平。那个平安和平这个字也表示灵性的健壮和美好。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在灵性里面经验神的慈爱，活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么能够生活跟信仰相称，这是美好的灵性，也有神的公义和保守同在。所以这几方面的属灵的表现就是一个平安的意思。另外在新约里面这个平安跟和平这个字 Irene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那么为什么这个新约用这个阴性，而旧约的字是用阳性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因为旧约里面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不是很显性的表明出来，都是讲到三位一神、三位一体神、父神的代表为主的，所以用这个阳性的比较多。那阴性的希腊文里面呢，就是这个平安讲到耶稣基督来就带来了平安，这个平安带来的柔和，带来的希望脱离那个律法的时代，进到恩典的时代，所以注重这个恩典的平安呢，可能用这个阴性的，好像母亲的那样的慈爱或许更合适这是我个人所觉得的。那么这个希腊文的平安这个字呢，就包括了旧约 shalom 这个全部的意思，有和平啊，有平安啊，那么有融洽兴旺。有时候恩惠跟平安呢是会连在一起使用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的讲到这个 Irenaeus 是特别的强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清除了罪跟仇恨，使人与神跟人与人呢能够和好这里所说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讲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人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就是外邦人跟基督徒归为一体，他们分别的因为信了主向上仰望，接受了十字架的恩典的赦罪，他们成为一体，然后归向神，一起敬拜神。所以在新约特别的来强调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平安呢跟和平，新旧约这个文字呢是属于同一个意义的。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平安呢跟和平是三位一体神的特质，第二个是三位一体神的作为。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平安的源头，天父是平安的源头。当基甸见到神的使者，他以为他会死掉，他就求神怜悯他。那么耶和华神的使者说，你不会死的他要使用他做大事。所以基甸就为耶和华神来煮了一座坛，这个坛就给他起名叫做耶和华沙拉，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讲到天父神是平安的源头。另外基督耶稣他是平安的王，他也是 祭司，至高者的祭司。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他接受亚伯拉罕他的这个战利品献祭。说麦基洗德是谁呢？他就是沙冷王。沙冷王的一个意思 Shalom， 这个 King of Shalom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在十七节里面也讲到，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这个永远的祭司，来作为在人跟神当中的桥梁。还有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的名字和平的君是其中的一项。那么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就是圣灵，他是保惠师，他也是一切属灵善果的根源，包括这个和平。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讲到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所以讲的三位一体神的这个特别的属性啊，都在这个平安或者和平里面表示出来。第二方面就是讲到这个特性也产生他的作为，是三位一体神在平安跟和平方面的作为。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他们之间虽然是三位，但是一体，一体却是三位，他们彼此之间有协调，有和谐，做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十全十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跟三十一节，前面第二节是说神说，就是天父说要有光啊，对不起，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就是圣灵在这个水面里面来巡回，来准备要有所工作，它是神的能力。第三节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们看到天父跟圣灵，一个下命令，一个就动作。那主耶稣是什么呢？意味呢？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说耶稣基督是神子，万有都是靠他所造的，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了他造的，靠他而立。所以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是借着主耶稣造的。箴言第八章三十节讲到智慧的人格化，就是来讲到这个智慧就是神的儿子。他说在创造的时候他跟父神同在，他就是公司。公司今天来讲说他是设计者，他是建筑师啊，他们三位一体的彼此的合作，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是非常的好。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了五次，神看着是好的。第六次，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作为这一章的结束，都非常的协调，而且非常的圆满。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这个平安的表现，在其他的圣经方面虽然没有用文字这样平安写出来，但是它表现了出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一个风和日丽、风调雨顺的一 一个现象，在诗篇65篇呢，里面呢，第9节第10节说，你讲到天父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然后会预备五谷，降甘霖，使地软和，一切就在里面生长，那得到神的赐福，这是个和谐的风雨啊，一切都非常的和谐，是神的作为表现出来的自然的景象。另外我们看在这个景象里面，因为这么和谐风调雨顺，所以万物丰盈啊，成长非常好。我简单的再把13节跟11节到13节里面呢，就讲到神他以恩典为连岁的冠冕，他说你的路径都低下止由来，他说这个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堂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小山是喜乐欢乐，这个五谷一切都欢呼歌唱，就是万物生长的非常的富裕，非常的丰盈，这就是神给的平安的跟和平的景象。另外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11章里面讲到神的圣山，在这个圣山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景象，这个景象就是和平，就是安宁。说到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卧，吃奶的孩子与玩耍在蛔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与暗手在毒蛇的洞穴上，也就是看见他们的这个神的作为的表现。所以这个平安呢跟和平呢实在是一个字，他们有不可分割的一个深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几点。一点，平安是从和平而来，和平是平安的果实。这是在雅各书第3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说，他说平安的义果，和平的义果是从和平而来。那么这个和平就是神，神跟人在一起，人就结出和平的果子来。这是我们所看到，这平安是和平的根源，平安的果实就是和平的果实。第二点呢，要先跟神和好，才能够真正的跟人和好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赐给平安的那个关键。以弗所书2章16节说，他这个省略掉的字就是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十字架使这两下，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归为一体，跟神和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都因为信主耶稣的缘故，他们从仇敌变成朋友，并且一起的敬拜神，跟神和好，借着十字架来表现出来。第三个，我们看见所强调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借着基督十字架代死的救赎恩典，人归向神，才能够跟神和好。所以十字架是从地上走到神天上的桥梁是怎么做成的呢？是耶稣基督，他成为 这个十字架的桥梁，就十字架代表他把人神跟神跟人就拉在一起，最基本的是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么这是这里所强调的平安跟和平的关系，是主耶稣做成的，借着人的信接受所完成的奇妙的这个救恩。第三个我们要思想到脱离灾难得着真实的平安。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恐惧的当中，这是一个天灾自然的借的产生的那巨的灾害。什么是天灾？天灾就是大自然因为某些因素而发生的特殊的变化，对世界常常产生重大的影响。像今天，哎，我们不知道它要影响到什么时候，但是已经是大得不得了，现在没有任何的药现在可以医治，还在等待的当中，这是极大的天灾。第二个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基督徒应该在灵性上要尽上我们的本分。这个本分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祷告，要呼吁呼唤天下的人归向基督，能够看见神的怜悯临到我们。那么这个世界呢，现在实在是传福音呢很难得到好效果，因为这个文化现在走在一个不信的文化，走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些反对神的文化里面。那这个世界是跟过去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时代是差不多的，所以要有人祷告，好像亚伯拉罕，而且呢要呼吁他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呼吁都非常的重要。神重用的仆人大布道家穆迪，他说在这个罪恶的时代，能够留下最深影响的乃是那些肯在神面前祷告的人。这个 Annie Graham Lotz 就是格里汉牧师，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子。他的女儿安妮今年72岁，在3月25号，就是美国的全国祷告日的时候，他写下了祷告的文，希望借着他的祷告引起弟兄姐妹的注意，一起的祷告来呼求神来怜悯我们，来认我们的罪归回到神的面前，也呼喊世人来到神的面前来。那么他这里呢就指了11个美国方面很严重的罪，他来爱这个国家，爱百姓，爱世上的人，所以他就来向神祷告，来为着他的国民，为着他的国家，为着他的祖先悖逆神来祷告，好像尼西米一样。那他这个祷告呢怎么样呢？他有这样说，他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认定神是至高的圣洁，绝对的圣洁。第二是他不变的慈爱，是神的两大神性是不变的，你的祷告要符合这个神的神性。所以呢在这个罪的祷告里面，不是 马马虎虎的、不是表面的啦、不是应付的那个祷告，那不是真诚的认罪，要锥心裂肝的、忧伤痛苦的、很彻底的、祷告，承认我们自己的罪，那么这个才能够合乎神的圣洁，祈求怜悯，能够合乎神的慈爱。那在这样的祷告，忧伤痛悔的祷告的时候，相信神一定会接纳，也必定挪去审判，用恩慈来对待我们。他的祷告说，父啊，赦免我们。他说，我认罪，就讲到十一项的罪，我把它放在一起。他说，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集体的上瘾，对性、对钱、对毒品、酒精、色情、享乐、声望，甚至是高抬自己、赞美自己。他说，我认罪，我们骄傲自满跟虚荣，依靠自己不依靠上帝。那他又说，我认罪，我们否认神你是唯一的真神，是天地的主。我们国家因为贪婪而欠下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只想什么呢？只想叫关于个人的个人的这个舒服而把神给忘记了，忘记了那么用只用了尖端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却抛弃神的大能。最后他说，我认罪。那一共有十一项，我是写了四项来加上这个其他的。我们屈服于多元的文化，将真理边缘化，荣耀其他的神，其实不是神，不再像我们宣誓词里面所说的，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统一而不可分裂的国家，已经不是这样了，反而成为一个在众神之下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极端的国家。他非常忧伤痛悔的在神的面前祈求怜悯。所以忧伤痛悔的心呢，是认罪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他说，我们应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再归向耶和华。耶尔书第二章十三节的上半句，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啊，以色列人悔改要撕裂衣服，但是心就感情的地方没有破碎是不行的，所以要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相信神一定接纳忧伤痛悔的祷告，挪去审判，用他的恩慈再来对待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刚才所读的耶尔书第二章十三节讲到神的另外一面，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的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后悔就是神转向，转了一个方向，转了一个角度因为我们的悔改，他用慈爱对待我们。先知哈巴谷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人在发怒的时候，人受灾难的时候，你以怜悯为念。最后我们也想到，我们要得到神的怜悯，我们要呼 喊现代的人归向神，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重要的时机，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了啊，要在等待、等待、恐惧，那么我们要赶快去做。民数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背逆神、咒诅神，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旷野里，所以神他决定要把他们消灭在旷野里面啊，他们咒诅神，神要叫蛇咬他们。那在这个当中，摩西就看见神真正的发怒，有灾难要临到了，所以叫的亚伦说赶快赶快把坛上的火啊，在会幕里面坛上的火把它盛到你的香炉，每一个人要拿着一个香炉里面要加上香，点香就是祷告要迫切，而且要快，要多，要有内容，快快的带着这个香炉到百姓那里去。为什么呢？不要为他们呢来赎罪，不料他们去的时候呢，瘟疫已经在百姓当中发作了。所以亚伦、摩西 他们就加上了香。圣经送的一点很重要，他们站在活人跟死人的当中，他们在祷告求神怜悯，瘟疫就止住了。今天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的地位是祷告呼求，我们站在活人跟死去的人当中来求神的怜悯，让这个瘟疫可以止住。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讲到这个我们跟神和好了，和好以后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以神和好，也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了就要好好的传扬神。所以以神和好要传福音，传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给你们近处的人，也给那些远处的人。求主施恩让我们能够听神的话照神的方法来回到走到平安的路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分享你的话，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在恐惧的当中，我们也感受到我们自己受到这种瘟疫死亡的威胁。主，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时间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为许许多多在这个瘟疫当中忙碌的或者是躲避的或者在帮助的许多不同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你丰盛的怜悯赦免我们，看我们的罪，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远离神，我们只说平安却没有平安。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没有尽到爱我们自己百姓、爱我们自己国家、爱这个世界人的灵魂的罪。求主让我们做一个发声的脚声，能够发声引导劝勉世人回到你的面前，并且我们彻底的在你面前忧伤痛悔，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主你必不轻看。谢谢你来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领受祝福。主啊，就天父，愿你以今天的信息向警钟敲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全人类向你悔改认罪。愿天父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